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进行核弹头以及弹道导弹试验。联合国说朝鲜领导人必须为反人道罪行负责。俄罗斯开始从叙利亚撤军。又一个超级星期二，美国总统选战今天进入关键时刻。台湾媒体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3%的民众自认是台湾人，46%支持两岸永远维持现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方面的一些最新举措。朝鲜官方媒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要在短期内进行核弹头试验以及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朝中社说，金正恩在视察一次弹道导弹成功返回大气层的模拟试验之后，在星期二发出上述命令。报道还说，金正恩发出这个命令是为了加强朝鲜核打击能力的可靠性。如果朝鲜进行这类的试验，将是继续违反联合国的一系列制裁规定，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新的制裁措施。在美国跟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演之际，平壤最近还加大了对美韩两国的抨击力度。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警告说，如果朝鲜不改弦更张，将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那么一名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说，包括其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内的朝鲜领导人都必须为针对其人民犯下的反人道罪行负责。这名调查员已经向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他的报告。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的报道。
过去6年来，联合国特别调查员马祖基·达鲁斯曼向理事会递交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告，详细阐述朝鲜境内大范围可怕的人权侵犯现象。这位人权专家说，朝鲜完全藐视了人权理事会做出的所有有关缓和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要求。他说，看起来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达鲁斯曼说，朝鲜政府仍然严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剥夺他们的权利。另外，他还谴责朝鲜加重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该国政府最近几次声称的氢弹试验以及远程导弹试射都是公然违抗国际禁令。
The denial of human rights to its citizens internally and this aggressive behavior externally are basically
对内践踏公民人权，对外挑衅，这基本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个国家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投入大量资源，而同时大部分人口继续因为得不到温饱而受罪。政府有组织地招募工人送出国为朝鲜赚取外汇，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达鲁斯曼描述了针对朝鲜人民的虐待行为，这包括把一个个家庭关进政治犯监狱。他还收到过被关押的人受到虐待等其他违规行为的报告。他说，宗教信徒面临残酷的迫害，人们遭受严峻的食物短缺，被迫在奴隶一般的状态下工作。他说，位居高层领导位置的人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行是人们在他们的授权下所犯下的。
我愿意再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向前推进，确保朝鲜高级领导层对此负责，包括金正恩先生。
朝鲜抵制参与会议，放弃其作为有关国家的回应权利。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指责人权理事会采用双重标准。平壤方面誓言永远不会参与对其档案的检验，也不会受到联合国通过的任何决议的约束。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呢，俄罗斯依照普京总统的命令，星期二开始从叙利亚撤军了。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梅米姆空军基地，技师们正在为战机回到俄罗斯做准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也展示了把设备装上飞机的画面。普京说，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军队在基本完成使命之后将开始撤离。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马丁斯说，俄罗斯的这个举措以及星期一开始的日内瓦和谈，意味着安理会正朝着取得更积极成果的方向迈进。在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办公室说，阿萨德总统同意俄罗斯的决定，但是表示俄罗斯曾经承诺去年九月底抵达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部队不会全部撤离。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给普京打了电话，讨论俄罗斯有关撤军的决定以及如何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谈判。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库尔德敢死军他们正驻守在伊拉克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前线。美国人记者贝恩以及贾万马尔迪就亲自前往了敢死军在麦赫穆尔的距离伊斯兰国控制区最近的一个营地，向驻守在那里的库尔德军人了解即将要打响的摩苏尔之战的一些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第一手发来的战地报道。
这个营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对阵的前线，等待已久的摩苏尔之战即将打响，这里是集结部队的地点之一。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不认为伊斯兰国的力量开始示威。叙尔万·巴尔扎尼少将说，摩苏尔之战将是一场苦战。
伊斯兰国真的很危险，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使用新战术、新技术，尤其是自杀炸弹、遥控炸弹，他们真的很有经验，很危险。
巴尔扎尼担心的是，关于这场战斗的很多问题还尚未解决。
不仅是要击退达伊沙，还要收复失地。我认为这场战斗至少需要25000伊拉克部队和将近10000名敢死军。
这个战场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敢死军军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奥尔玛·米尔汉也有疑问。
你希望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吗？除非有美国地面部队和敢死军的支援，否则我敢说他们收复不了。
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还在敲定最终的作战方案，决定开战时机和作战部署。美国之音贝恩·贾万马尔迪，伊拉克麦赫穆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星期二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5个州将要举行初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还有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争取扩大领先优势，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参选人们呢，则努力地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注入新活力。佛罗里达州是今天星期二初选的关键州，因为获胜的共和党参选人将获得99名本党代表的选票。星期一公布的两个民调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比最接近的对手，也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领先至少17个百分点。如果卢比奥在自己的本州都失去了支持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他的问鼎白宫之路即将会告一段落。星期二初选的另外一个看点是俄亥俄州，川普还有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在那里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为了要立足，川普能够赢得俄亥俄州的66张党代表票。在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亲自在俄亥俄州为卡西奇助选。在北卡还有密苏里州以及伊利诺伊州，川普领先于位居第二的德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不过呢，领先的幅度不大。希拉里·克林顿在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比赛中遥遥领先于他唯一的挑战者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他竞选的关注焦点是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均以及华尔街金融领导层的影响力。 那么这五个州今天举行的初选呢，包括了党代表名额众多的佛罗里达以及俄亥俄州。投票开始之际，共和党领跑人川普他的竞选阵营的对抗性的调门以及反川普的抗议可以说是气氛紧张，让人们越来越感到担心。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最近在俄亥俄举办的川普造势集会上，一名抗议者冲向台子，特勤局特工赶忙保护川普。川普后来说他当时做好了还手准备。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得漂亮，但我会砰砰砰的揍。
星期五因为抗议，川普取消了芝加哥的一次集会，在堪萨斯城举办的另一场集会在场内外都发生了冲突。虽然出现这些乱象，民调显示川普在星期二的初选中将有不俗的战绩。
我们的气势正盛，伙计们，不只是我们这里一样，全国各地都一样。
川普的对手既谴责抗议者，也谴责川普的对抗性调门。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就批评了他所说的恐惧政治。
请支持这样的领导人，他们要求你们投票给他们，并不是出于恐惧和失望，而是基于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将会多么的伟大。
川普最大的挑战似乎在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与他难分高下。
我不认为他会获得提名，我会赢得俄亥俄，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在上升。
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如果卡西奇在俄亥俄州获胜，这将延缓川普的进军步伐。
除了川普之外，别人拿到1237票很难，所以如果川普有70%的胜算，那就意味着他有30%的可能会输。所以我要说，有30%可能会召开一场无预先定论的党代会。
在民主党阵营的五州选举中，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在多数州被看好。不过他继续面临来自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的挑战。
我们要做在美国政治中相当激进的事情，我们要讲真话。
除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外，星期二举行初选的还包括伊利诺伊、密苏里和北卡罗莱纳三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一以381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法案，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参议院上个星期已经通过了这部法案。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所做的报道。
众议院星期一讨论这项法案时，两党议员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对台湾和世界安全有利。
At this time, Taiwan relies on delayed...
目前台湾依靠美国提供有关国际犯罪活动的被延迟的二手信息，因此使台湾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而台湾也不能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分享他们搜集的信息。
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也认为通过这项法案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的日常运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模式，所以台湾也应该以这种方式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
参议院已经在3月8日通过了这项法案，众议院去年11月通过的一个版本和参议院的版本有所不同。这次是众议院就参议院的版本进行投票。史密斯议员说，台湾的参与也有利于国际刑警组织改革。
A number of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buse the Interpol red notice.
一些威权国家现在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系统，他们不是针对犯罪分子，而是针对流亡的政治异议人士，使得这些异议人士不敢在国际上旅行，害怕被引渡回国遭受迫害、监禁甚至死亡。
目前台湾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台湾在1961年以中华民国称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台湾退出。中国反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报道。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73% 的民众自认是台湾人，支持两岸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呢，也有 46%。 对此，民进党的立委认为，希望北京尊重台湾的民意，而国民党的立委则希望台湾领导人能够带给民众正确的观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自认是台湾人的比率由20年前的44%增加到目前的73%，创下历次调查的新高纪录。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是11%，创下调查以来的新低纪录。其中，20到29岁的年轻人自认是台湾人的比率高达85%。这份调查还显示，4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永远维持现状，这也是比率最高的选项，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另外，主张独立的比率是36%，希望统一的比率是12%，没有意见的占6%。兼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立法委员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北京政府应该理解不同的政治体制就会产生不同的民意发展。
所以台湾并不是一党一派一人可以控制得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是有民主制度在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不能够体恤跟了解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以及所引申出来的民意发展，怎么去奢谈说两岸有长治久安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呢？
赵天麟还说，台湾在民主的制度下已经选出了四任总统，因此认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人当然会越来越多。台湾总统当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太阳花学运之后表示，台独是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希望台湾领导人能带给年轻人正确的观念，让国家往安定的方向发展。
当然年轻人我们是尊重他们，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最重要这个还是以安定为主。你要是一直把它鼓动，造成说我们跟对岸搞得很僵，我想对整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林德福还指出，只要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互动的基础，相信北京方面可以接受台湾民意维持现状的诉求。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表示，联合报的这份最新民意调查再加上民进党在台湾执政，显示两岸关系未来将险阻重重，对于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台湾指标民调公司也公布了最新调查结果，如果两岸同属一中，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2%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81.6%表示不能接受，9.2%没有明确表态。交叉分析还发现，越年轻的民众越不能接受。调查还显示，75.8%的民众认为，台湾不论由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遵守宪法，就是维持现状。北京政府表示，蔡英文必须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才能维持目前官方或经济的交流。台湾民众对此的看法比较分歧，37.6%的人认为蔡英文不应该接受，33.4%认为应该接受，28.9%没有明确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根据这个星期公开的情报，中国正在加速它在南中国海军事据点的建设，以便支持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投射能力。而外媒指出，中国学者认为呢，台湾是中国海洋战略的关键地。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9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2月写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信指出，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部署军事据点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一旦这些据点的军事设备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完成，中国将具备在区域快速发动军事攻击的显著能力。至于中国为何不理会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要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升高区域紧张的呼吁，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外交家网站3月11号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国海洋战略的理解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外界思考的方向。报道说，包括山东大学教授马凤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在内，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台湾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企图的重要关键。报道提到，北航大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2016年1月一篇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的文章指出，当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完成中国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可以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要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张文木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台湾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如果台湾能够回归祖国，中国的有效安全边界就能够推到西太平洋的深海海域，中国的核潜艇就能发挥反击作用，中国的航母建设也能继续向前迈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才得以获得保障。因此，今后的国防新常态应该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岛礁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化行动提高发生误判与冲突的风险，中国绝对不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作为，特定的作为也将带来特定的后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管辖南海诸岛，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他说，中国不是最早在南中国海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军力的发展，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现在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可能会改变十年后的作战模式，而且呢，在当前的武器研发还有应用体制之下，美军可能难以确保对俄罗斯以及对中国的优势。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无人机、定向能武器，这些尖端军事技术正在成为美军集中力量追逐的目标。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上将3月10号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这些尖端军事技术可能改变十年后地面战争的特色。
I can envision a force, a ground force.
我能预见10年、15年后的地面部队会用机器人来运送补给和其他后勤装备。目前，运输队的士兵们受到简易爆炸装置等武器的威胁。
在海军和空军指挥官们看来，军事科技对作战方式的改变可能比地面作战来得更快。罗伯特·奈勒上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如果你认为摩尔定律适用于其他各项技术，每隔1年半到2年会按照上升曲线继续出现大的变化，那么日后作战方式的改变会越来越快。
奈勒上将担心，俄罗斯和中国应用尖端军事技术的步伐可能比美军更快，其中一个原因是
美国军费开支的很大一部分需要用来支付人员开销。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也在同一场合表达了这一忧虑。
While we still enjoy a margin of superiority,
我们依然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我们肯定达不到自己潜在的能力，更糟的是可能会落在我们的竞争者之后。
理查森上将说，海军正在尝试为那些具有应用潜力的军事技术设立快速通道，并在未来将更多的武器研发项目纳入快速通道。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跟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继续的密切合作，在日本的帮助之下呢，俄罗斯开始开凿新探井，为越南钻探油气资源。俄罗斯称这个钻探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还有国际水域，不过呢，当地正处于中国划定的南中国海疆界之内。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正值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俄罗斯，那么两国外长呢也没有宣布会晤中讨论过南中国海的问题。有关的细微微妙的细节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它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进入新阶段。这家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开始开凿一口新的探井，勘探当地的油气资源。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内。罗斯石油公司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是这家公司首次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在国际水域开凿探井，显示了在复杂的海洋条件下公司所具有的作业水平。在这口探井完工之后，计划在南昆山盆地的05311区块内开凿另一口探井，把这两口探井合并作为同一个项目，将会有助于加快勘探工期和提高效率。除了开凿探井之外，今年还将对061区块展开大规模的三维地震勘探工作，以便探明当地潜在和现有的更多的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说，开凿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是中国国内所发表的一些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文章认为，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和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日本作为西方七大国集团的成员，虽然加入到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日本与俄罗斯的冷淡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妨碍俄日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俄罗斯为越南这次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正得到日本的大力相助。俄罗斯在南昆山盆地开凿探井使用的是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的海洋钻井平台。罗斯石油公司说，这家日本海洋勘探公司早就参与萨哈林地区和俄罗斯萨哈林一号能源项目的开发，在去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双方曾经宣布已经签订了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与日本和越南合作开凿新的探井，正好赶上了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但是在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国外长都未提到会晤中曾经谈过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根本就不想卷入到中国与其他别国的领土纠纷中，这次拉夫罗夫与王毅会晤不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斯特列里佐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俄罗斯也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不会参与到纠纷之中。罗斯石油公司目前控制着南昆山盆地05311区块项目的100%的股权，061区块项目的35%的股权，以及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的天然气管道将近33%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说， 去年从061区块项目开采的油气保证了越南能源供应的12%。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更受到了越南政府的称赞。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获得了越南政府颁发的二级国家劳动勋章，表彰这家公司为巩固越南与俄罗斯的友谊以及为发展越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不过罗斯石油公司同样也与中国密切合作，这家公司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石油的主要供货商。中国去年秋季还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150亿到160亿美元的石油预付款，从而大大改善了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国在10年前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这家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他强行收购俄罗斯前首富控制的尤克斯石油公司旗下的骨干企业，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从过去的一家小型国营企业一举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大石油公司。中国最近同样向另一家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提供了20亿欧元的贷款，帮助俄罗斯抵制西方制裁。但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也正在合作开采天然气。早在中苏交恶时代，苏联就开始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目前俄罗斯各大能源企业都在越南拥有合作项目。此外，俄罗斯还继续向越南出售各种先进武器。越南目前与中国并列，共同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会晤中国外长王毅后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目前的关系是两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双方计划今年将要举行50多轮副外长和外交部司局长级别的磋商，讨论各种国际问题。他说，唯独同中国才会频繁磋商，俄罗斯同其他的伙伴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接触，而且两国外交部门也将会更多互动，年轻的外交官将会去对方实习，两国外交学院也将要举行更多的研讨会。拉夫罗夫说，中国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他称与王毅的会晤内容丰富。王毅则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王毅星期五会晤普京时，双方除了称赞中俄友谊，期盼普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外，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更显示了普京戴上了一块新的瑞士手表。有媒体报道，这块瑞士名表价值20000多美元。普京执政后的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官场和商界文化流行佩戴价值连城的瑞士名表来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条最新的国际新闻。土耳其在星期一说，制造安卡拉汽车炸弹自杀袭击事件的凶手很可能是一男一女两名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分子，爆炸造成了37人死亡，125人受伤。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探望安卡拉医院的伤员之后表示，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几乎可以确定爆炸事件是分裂恐怖组织所为，他指的是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达武特奥卢还说，有关当局拘留了11名嫌疑人，他们被控直接与爆炸事件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改变土耳其法律对恐怖分子的定义。他说，任何煽动或支持枪击或爆炸袭击者的人都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在另外一方面，缅甸议会通过了表决，推选吴廷觉为下届总统。退休官员吴廷觉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在议会表决中，他在652票里获得了360票。吴廷觉不是议员，但他是全民联领袖昂山素季的密友。昂山素季在缅甸身负众望，但是呢，根据缅甸宪法的规定，他由于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得担任总统。然而昂山素季曾经宣称将凌驾于自己挑选的总统之上，掌握绝对权力。 缅甸军方自动拥有四分之一的议席，并且控制着几个关键的部，因此呢，仍然具有强大的势力。在三位总统候选人当中，军方候选人敏锐将军得票居第二位，将出任第一副总统。好的，在接下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现在聚焦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奥巴马总统随即可能要宣布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后所留下的空缺的人选。那么来自白宫的消息说，对可能被提名人选的背景调查现在进入最后阶段，奥巴马总统缩小了人选范围。与此同时，国会的参议院共和党人仍然坚持表示将不会接受奥巴马总统的任何提名。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奥巴马总统将提名何人替补斯卡利亚的期待正在升高，但奥巴马总统没有提供多少线索让人们得以猜测他将提名谁。
我希望得到提名的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司法的资历无懈可击。
参议院民主党人期待奥巴马总统做出提名。
就实际选择而言，我们希望尽早做出提名，但调查过程必须彻底。
共和党人期望奥巴马总统不要提名。
我们知道这位总统会提名哪种主张积极干政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今年是奥巴马总统在任最后一年，共和党人希望由他的后继者提名的人填补最高法院空缺。
我想我在德克萨斯的选民总体来说不想让这位波脚丫总统使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倾斜，影响下一代人。我们不会理会他提名的人选，我们将让下一任总统来提名，不管下任总统是谁。一旦被提名人选定，我们的共和党同事们继续进行阻挠就困难多了。
一些议员发出警告说，这种争执将会有长期的不良影响。
我最感到遗憾的是，把这种事情扯进党派斗争的烂泥潭，会对最高法院体制造成损害。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预计，假如民主党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会提名一个让共和党人更不喜欢的人。
克林顿将提名的人选比奥巴马总统过几天就要提名的人更有自由派色彩。
就目前而言，奥巴马总统只是做出一个承诺，这就是他会提出一个人选。
我相信我所提名的人会让持论公平的人认为是出色的合格人选，然后就要看参议院共和党人决定他们是否愿意遵从宪法。
已故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是一位典型的保守派，他的司法哲学跟奥巴马相左，替代他的人有可能决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倾向。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国务院出席了美国驻外使团负责人会议，总统奥巴马赞扬了国务卿约翰克里。奥巴马赞扬了克里在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议以及跟古巴重启外交关系等等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也从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会议聚集了美国派驻全国各地的最高外交使节。奥巴马总统提到约翰·克里国务卿重开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历史性的一天。
约翰重开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使馆，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天。下周我期待成为将近90年内第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而且没有战列舰相伴。
奥巴马总统指的是1928年访问古巴时的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他当时是乘战列舰抵达古巴的。奥巴马总统表示，他计划在余下的十个月任期内继续完成他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其中包括关闭美国设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羁押中心。奥巴马说，他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美国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他表示，美国会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与盟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寻求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仅仅在今年一年，就有超过120,000移民离开土耳其边境，前往邻近的希腊诸岛，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叙利亚人。 现在土耳其境内的250万叙利亚难民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住在难民营外，而这些难民呢，遍布在土耳其全国的小镇和城市当中。在伊斯坦布尔，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变成了小大马士革了。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在阿克萨雷区，廉价的小宾馆和公寓是家园遭受危机的流亡难民们的标准居所。阿富汗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都曾经在这里寻求栖身之处，现在轮到叙利亚人住在这里了。这一地区已经被称作小大马士革了。街道上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新香料的气息，特别是肉桂的味道。叙利亚人的烹调离不开肉桂。曼迪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半时间了。餐厅的合伙人伊桑阿卜迪说，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接纳了他们，并且对他们一直不错，但阿卜迪也承认语言障碍真的很难逾越，还有当地人喜好偏清淡的味道也很难适应。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 little difficult for ignoring the language.
刚来的时候觉得土耳其语真的很难，但之后土耳其人和政府帮了我们。到这里来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还有从非洲来的、东亚来的、泰国、菲律宾来的人，他们都喜欢米饭，但对土耳其人来说，米饭是种新鲜事物，虽然很好吃，但我不认为他们愿意尝试这种新事物。
It's delicious, but I don't know. They don't want to try a new thing.
小大马士革的名号不仅是因为这里的餐厅，还因为这里汇集了很多商家。阿卜杜尔卡德尔·塔尔汉把他的工厂从叙利亚搬到了土耳其城市加奇安泰普，但他在伊斯坦布尔利用这座城市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经营着他的生意。
这里有多种多样的生意，餐厅、房地产、旅游业，很多从阿勒颇来的人都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土耳其已经注意到，他们境内现在已经有1万到12000家有合法执照并且合法运营的叙利亚公司。
从塔尔汉的办公室步行几分钟就能看到一个聚集了成千上万叙利亚人的广场，他们在广场上百无聊赖，消磨时光，满脑子想着怎么跑到欧洲去。
所有人都想去德国或者保加利亚，这里的食物和房租太贵了，叙利亚人在这里的日子很难过，根本没有工作，有工作也是特别辛苦的那种。
但是对很多叙利亚人来说，欧洲也证明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
他们觉得欧洲是天堂，在欧洲不用干活，政府也会养着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土耳其政府现在给予叙利亚人免费医疗保险和工作许可，但是随着现在的失业率已经超过10%，对于工作的竞争压力正在与日俱增，所以欧洲的诱惑仍在继续吸引着叙利亚人，让他们愿不计风险的拼死一试。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接下来关注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继三月初把中国的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调为负面之后呢，最近也把香港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到负面。穆迪的主要依据就是香港跟中国内地经济跟金融联系日益紧密，而政治方面，中国对香港政策制定还有落实的干预，各方对一国两制政策存在不同解读。尤其是中国国务院在2014年6月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长远可能让香港体制失去部分独立性，让香港的政治风险增加。香港政府的回应则是穆迪评估错误，说穆迪所提及的国际还有中国风险对香港其实是中国的机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穆迪星期六宣布维持香港 AA1 的长期债务评级，同时将评级展望从稳定降为负面。穆迪表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信用质素紧密联系，体现在贸易和金融极为密切， 中国经济近年放缓，穆迪提出这两项忧虑并不意外，但穆迪则是首次提到香港的政治也受中国因素影响，尤其是对一国两制政策存在不同解读的风险。穆迪分析师表示，一国两制政策表明中国内地与香港存在强大的政治联系，而北京近两年前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更强化这种强大的政治联系，而一国两制政策的不同解读引起的社会压力使得香港政治风险有所增加。穆迪表示，短期而言社会压力可能进一步提高，特别是2017年特首选举临近，这些压力会损害政府的施政效率。而中期而言，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香港体制长远会失去部分独立性，并削弱香港对中国的体制实力。穆迪的最新评级决定引发港府迅速回应，政府发布新闻稿表示，穆迪关于内地干预香港的观点缺乏理据支持，香港一直依照基本法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没有证据显示内地干预香港的事务，或香港相关机构在过去一段时间独立性减低。港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也特意面见传媒反驳穆迪，表示2017年特首选举与香港体制独立没有关系，特首选举在回归后一直顺利，未来也不会有分别。曾俊华表示，不担心会打击外商及投资者信心，因为港府财政健康，金融监管完善，银行系统稳健，经济基础良好。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郑书胜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经济上来讲，香港不应该受到中国经济下行的很大影响，他认为香港未来经济前景不会很负面。他说，
中国的经济虽然下滑，但是增长率还是比世界大部分的国家还高，香港其实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正在寻找新的出路，包括它的所谓一带一路的策略，这个过程香港可能也会受益的，我觉得这方面来看不是很负面。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表示，香港经济对中国内地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如果中国经济状况不好，香港肯定会受到影响。不过令人瞩目的是，这次穆迪将香港政治因素看得很重，尤其是北京对香港的干预。他说，
政治深深的问题，最近这一两年中共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厉害，对香港的社会的稳定也产生负面的影响，中产阶层呢对香港前途的深深的受到影响。
郑书胜教授表示，尽管一国两制的实施近年在香港遇到许多问题，不过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形成很负面的影响。他说，
政治方面所谓一国两制现在确实有点紧张，但是它不会做成一个社会的动荡，不一定会很负面的，我的感觉是他过于敏感，可能他是看到农历年初一初二的事情，但是我的感觉不会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暴动，这个是零星的爆发，而不是全面的变成很乱的社会情况。
郑宇硕教授则表示，他认同穆迪对2017年特首选举对香港社会造成的压力会损害政府政策有效性的评估。郑宇硕表示，香港只要没有真正的特首普选，社会就会继续动荡，进一步撕裂。他说，
绝大部分香港人呢，对明年的特首选举要是能真正反映社会的分裂分化和越趋严重，都有比较相同的看法。由于特首选举不民主，没有让香港人享受民主的基本权利，香港特首的文选呢，决定权实质上呢，只是在一个人手上，就是北京的习近平。大家对经济稳定的情况的确呢是不看好的。
郑书胜教授表示，2017年的特首选举，北京和民主派还会继续争论，社会也会有一些动荡，但是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乱局。他说，
2017年的选举，社会继续有很多紧张的情况，会继续的有很多争拗，最后也不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据港媒报道，目前外界关心的是其他国际评级机构是否会跟随穆迪的决定调低香港的评级。此外，穆迪2007年曾发表香港评级十年回顾报告，赞扬回归十年后中国对香港政经不干预是正确的做法，因此穆迪并非要唱淡香港。穆迪曾在97金融风暴后的1998年将香港评级展望下调到负面，当时香港经济萧条，失业率持续上升，经济增长收缩 5.9%， 政府也有超过200亿的财政赤字。目前香港经济情况比当年好很多，预计政府财政收入仍会有超过110亿的盈余。有香港经济学家预测，即使香港信贷评级遭降，也未必影响到香港政府及企业的融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香港的报道。香港前保安局长李绍光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感叹香港年轻人国家观念薄弱，并且称本土派代表人物黄台仰等人跟美国领馆的官员会面的行为涉嫌卖国。香港大公报也发表社论批评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两会期间尤其值得警惕。美国之音采访了两位在港人士，他们表示在香港持有像前保安局长李绍光相似观点的人虽然不是主流，不过呢，在中老年的群体当中并不少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月9日，香港媒体八十低报爆出黄台仰、梁天琦等人密会疑似美领馆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会面地点在金钟太古广场3楼 Cova 餐厅内，在座一共5人，2名外国人，谈话约1小时。次日，黄台仰对媒体承认曾接受美国驻港总领馆职员约谈，对方希望了解本土理念，但没有透露具体谈话内容。香港前保安局长李绍光3月14日对此事评论说，美国近年不断介入中国在东海、南海与邻国的纠纷，黄台仰等人与美国搞在一起，涉嫌卖国。李绍光还谈到，香港经济衰落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竞争不过内地的社会主义，希望香港人醒一醒，尤其年轻人应提升国家认同感。黄台仰和梁天琦是香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起人，被路媒称为香港本土激进分子，其中黄台仰因参与春节期间旺角鱼蛋革命被香港警方逮捕，目前处于保释阶段。本土民主前线是在雨伞运动后成立的组织，成员中90%都是90后。黄台仰曾表示，采用温和手段的雨伞革命是完完全全的失败。他此后开始转向以武制暴。他认为，假若示威人士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争取诉求，会有助感召更多人出来抗争。对于李绍光的卖国论，香港媒体人潘晓涛对美国之音谈到，有一部分香港人持有此种观点，但不是主流。他认为这种心态非常幼稚，非常不健康。他说，
卖国这种东西，我觉得在中国人里面是非常幼稚，非常的无聊的事情的。谁能卖国？有权的人才能卖国啊，卖什么国？普通一个公民，普通一个市民，这种概念都不能那个理性的话，还谈一个什么一个那么高级的官员还是一个人大代表，笑话，我觉得。
他还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市民与外国人接触是正常活动，而且建制派也经常有官员同美领馆或其他国家领事馆官员会面。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介绍说，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关系，非年轻一代的港人 大多持有与李绍光相似的观点。他本人也不支持本土派，认为暴力抗共的方式比较天真，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他说，
那么暴力抗共，那么已经有香港媒体看得很清楚了，说用暴力对付共产党大概是共产党最不害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以他们目前这批2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个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或者说对于共产党收拾反对派的这个能力，恐怕他们是真的是不了解啊。他们可能觉得因为在香港，所以我怎么做都行。
他也谈到，虽然黄台仰目前处于保释阶段，但他有权利接触总领馆的人，同时总领馆的官员在香港也可以见任何想见的人。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援引多人观点反对香港本土派与美国方面联系。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谭耀宗3月10日对环视说，黄台仰与梁天琦不敢透露会面内容，说明他们心虚。香港时事评论员谭耀宗同日对环视表示，黄梁二人因旺角事件有官司在身，若与美领馆官员讨论案件，或会妨碍司法公正。环视还引述香港大公报的社评称，美领馆可以依照国际惯例接触当地人士，但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并非毫无禁忌，应守分寸。美国驻港总领馆发言人庞埃迪索3月10日回应称，就像身处全世界的外交官那样，为了工作，总领馆官员通过会见政府与非政府人士，寻求理解香港的趋势和发展，包括政治人物、学者、记者、商业领导人和公民社会代表。本土民主前线成员梁天琦最近在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获得6万多票，得票率15.4%，本土派支持率之高超出北京的预期。港媒分析认为，梁天琦很可能在今年9月的选举中胜出进入立法会。何亮亮介绍说，梁天琦的选举表现给了本土派以很大鼓舞，他们目前准备派出更多成员参选。但何并不看好梁天琦，认为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和政党背景，主张也过于激进。何对香港政局表示担心，他说，
但是他们现在采取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暴力的手段和极端这个手法呢，那么我觉得恐怕是很难，就是很难持久的，很难持久的，而且会导致就是香港和北京的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紧张，结果就使得香港本来可以有的这种以民主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这个政治自由呢，反而就可能就得不到了。
他还表示，本土派倡导的港独是与北京完全脱离，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说，
这倒不是说香港人多么亲共或者是什么，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自由港，或者说在全球化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分工当中，香港本身它农业没有优势，所以它的这个农产品、农副产品呢，它是世界各地进口的。那么中国大陆进口肯定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想这因为是相对的比较便宜嘛，路也比较近的一个。
潘晓涛也不认可暴力路线，但他表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说，
但是问题是，我们香港，香港人无论是游行示威甚至和平战中都用尽了，但是有得到应有的或者是那个善意一点的回应吗？没有啊。我觉得责任不在这种这所谓的那个暴力，责任不在，而是因为有权的人掌握了这个政权的人，掌握了香港政治资源的人，没有好好的回应这个社会想要的东西，或者是他们的要求，一直在回避，一直在拖延。
他认为，梁天琦如果最终可以胜选，对立法会不会有很大影响，但他也呼吁北京方面应该更加重视港人的诉求，否则本土派会更加发展壮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马上见。